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罗马书八章圣经的经文。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题目是得胜有余。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从35节读到39节。罗马书八章35节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感谢神，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就是我上一个礼拜啊，我就是回国哈。那么在我上个礼拜回国期间呢，我就是碰到我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啊，我们有机会见面啊，我们在一起吃一顿饭。我们这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个好朋友呢，他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啊，他在管理一个企业。那么可以说是就是很多人心目中，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心目中算是还是算是比较成功的吧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事业上的成就了。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我这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个好朋友，他就说起他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然后因为常年在外面啊，常年在外面。那么这个好朋友就聊起他自己的生活啊，他觉得自己过得很苦啊，过得非常的苦。他就感叹呐，就说：“哎呀，我为什么活得这么苦？”啊，我当时听到这里呢，我就很想说：“我说，哎呀，你应该信耶稣啊，你信耶稣啊，你的人生就没有这么苦了。”我心里很想说这句话，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说出口啊，因为我知道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信耶稣之后呢，你还是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我不能这样去欺骗他，好像你信了耶稣，你的人生就不苦了，啊，我不能，没有办法去讲这样的话，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哈，我们看到，这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说的哈，就是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有神的爱，啊，但是。他还经历什么？经历患难，经历困苦，经历逼迫，经历饥饿，赤身露体，啊，危险，刀剑，甚至终日被杀。哎，他会经历这些东西。所以，那这些当然，这难道不痛苦吗？这当然很痛苦啊！经历这些当然很痛苦啊！这里说到的经历这些的人，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啊，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但他们还是经历这些。啊，也经历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却也看到哈，就是我们在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虽然经历这些啊非常痛苦的事情啊，但是却怎么样呢？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当我们来仔细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说已经得胜了， 那怎么还会去经历困苦、经历逼迫呢？经历患难呢？这好像，这是不是矛盾呢？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好像得胜了就应该平安了嘛，对不对？得胜了嘛，就应该平安了，就应该就是安全了嘛。但是这里却说呢，我们会经历这些，经历患难，经历困苦，会经历这些，但是我们依然是得胜的。所以就像我那个好朋友说，他说他的生活很苦哈，那么其实基督徒也生活也苦，基督徒生活，你看我们经文可看到，经历基督徒生活也会经历这些，但是不同是什么呢？基督徒经历这些呢，但是却得胜有余。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啊？一方面又得胜有余，一方面又经历痛苦，得胜了为什么还要痛苦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有一本书啊叫《标杆人生》，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看《标杆人生》。那么这个书的作者呢，Rick Warren 他是中文翻译叫华里克牧师那么其实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作家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华里克的妻子叫华凯仪，中文翻译华凯仪他在2013年呢，他也出版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选择喜乐》那么在书中他讲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夫妇啊有一个儿子马太，这个马太呢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忧郁症精神疾病非常严重，也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作为母亲呢，你要去养育这样的一个孩子，照顾这样的孩子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他这个马太啊，他这个儿子忧郁症非常严重但他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他经历神加添他的信心，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这个妈妈就写了一本书《选择喜乐》选择喜乐并且这本书也出版了。但是遗憾的是，就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呢，他这个儿子马太呢就自杀了也就是那个写《标杆人生》的那个牧师的儿子就自杀了，因为他儿子非常严重的忧郁症。这当然这一对夫妇是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儿子自杀的第二天早上妈妈非常的伤心他还刚出了一本书《选择喜乐》那么第二天早上非常伤心，他就特别给自己戴上一个项链，这个项链上也有他书的名字，叫做《选择喜乐》。然后他就在这之后也常常的来在人前做见证。他说在那段日子非常的痛苦，儿子自杀那段日子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呢在那段日子他却更深的认识神，他依然靠着神加添他的力量，他依然选择喜乐。他说有三件事情可以让他一直可以选择去喜乐，选择喜乐。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相信神在他生命中掌权不论怎么样神在他生命中掌权。第二件事情，他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有一天这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忧伤，在耶稣基督里都会过去。那么第三样，就是因为上面两件，所以第三他选择喜乐，选择继续的赞美神。那么这是妈妈了，这是这个马太的妈妈。那马太的爸爸呢，就是那个 Rick Warren 写《标杆人生》的那个牧者他当然也因为儿子的离世，他也非常的伤心。那么很多人就写信就安慰他，因为他是非常著名的牧者很多人写信就安慰他，都听说这件事情安慰他。那么当然有很多很有名气的人但是只有一位写的信让这个 Rick Warren 非常得到安慰。那这位是谁呢？就是曾经他的儿子在这个医院里面的一个病友也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精神疾病他的一个病友。那么这个病友呢，就写下他儿子当年在医院的时候，他的儿子曾经给马太给他传福音 啊，给他传福音，因为他传福音，所以他就信了耶稣。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就告诉这个 Rick Warren， 就告诉这个马太的爸爸。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 Rick Warren 非常非常得安慰，啊，非常得安慰。虽然他的儿子是以这种方式离世，哎，但是他儿子在地上短暂的一生当中，他还结出了福音的果子，啊，所以 Rick Warren 就说呢。写下这样的一句话，就在神恩典的院子里，连破碎的树都能结出果子。那这个破碎的树当然指的就是他的这个儿子了。他自己儿子本来就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哎，但是即便是这样，神也使用他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接下来呢， Rick Warren 就说，我们都是破碎的，而上帝呢却使用破碎的人。这个 Rick Warren 夫妇所经历的痛苦啊，我相信比我那个好朋友，他说他的人生很苦很苦，我相信比他说的苦更苦啊。我相信这个 Rick Warren 夫妇经历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痛苦啊其实比很多人很多人经历的痛苦啊更加的痛苦。但是不同是什么呢？不同就是说，他们在这些痛苦当中、患难当中，他们得胜了。他们得胜，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得胜有余。不是说基督徒就不经历痛苦，是经历啊。但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却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却得胜有余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基督徒的得胜啊，不仅仅是得胜，而是得胜有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得胜有余并不是就不经历痛苦，或者说逃避痛苦，并不是的。啊，我们虽然是得胜，但是依然会经历痛苦。所以使徒保罗说，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这一切事到底指的是什么事呢？显然就是在上面的经文说的这些事情。就是患难，就是逼迫，就是这些在人看来非常非常不好甚至很痛苦的事情上面，在这一切事情上面得胜有余。那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基督徒的得胜，我们再一次重复说，基督徒得胜并不是不经历痛苦，而是依然会经历痛苦，但是会得胜。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逃避这一切啊，躲开这一切，回避这一切，不是，而是面对这一切痛苦，经历这一切痛苦，但是依然是得胜的。所以很多人呢，对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误解，有些人认为啊，我只要成为基督徒，我只要信耶稣之后，上帝就保佑我，我就一切都平安啊。其实圣经却没有给出这样的应许啊。主耶稣亲口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亲口说，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哈，我们就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啊。所以这里说，耶稣说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说盼望的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从此你们就平安了。我们可盼望耶稣会这样告，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说。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然后接下来说，你们在世上呢还是会有苦难，还是会有苦难，但是却会得胜。就是我记得很久以前呢，就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姊妹的照片，这个姊妹就是我以前在家乡教会的一个姊妹啊，看到这个姊妹的照片，然后这个姊妹她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照了这张相，哎，看到哎呀，这个脸上的笑容很开心的样子啊。后来我看到这个姊妹照片，我心里就很多的感慨，因为我知道这个姊妹她其实经历很大的痛苦啊，她也是一个母亲，但是她的孩子呢，在读高中的时候，在有一天晚自习的晚上啊，就一群孩子把她孩子就拉到教室外面去，然后。结果就发现他孩子那天晚上就死了，啊，就死了。后来警察就过来调查，然后警察给出的结论呢，就是说他这个孩子是自杀。那这是对这个妈妈非常沉重，但只有这一个孩子，只有这一个儿子啊，对这个妈妈，对他们夫妇非常沉重的打击。然后呢， 并且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也就是也是很给出这样的，就让人也很难接受的哈。那么当时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心里就有一个担忧，就是他们夫妇的信心怎么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伤痛，一个打击哈。那么后来在警察在配合警方调查他儿子死亡这个事件当中啊，然后警察当然会问他们很多问题啊，警察就问这个姊妹，就说就是你们是基督徒啊，你们夫妻都是基督徒，和那个姊妹就说是的啊，我们都是信耶稣的。然后这个警察就是非常无情呐，非常冷血，就说那你们的耶稣怎么还会让你们的孩子死呢？就讲这样的话。但这个姊妹，当你看是妈妈，心里该多么痛苦，但她却说她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后来有人呢碰到他，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人攻击他的信心嘛，攻击他的信仰嘛，就是讲这样类似这种无情冷酷这些话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啊，他说上帝有上帝，但让你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啊。那这个姊妹就是跟我们家关系很好啊，就是我那个天不是我说不看想起这件事情，就看到他那个照片嘛。那当然已经是很多年之后了啦，已经很多年之后。但我看那个照片还是像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还是像年轻时候那个样子啊。就是虽然当然头发都白了呀，这个什么皮肤都，但是那个神情呐，那个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个眼睛呐，那个光还是像他以前那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就发现，那个基督徒的生命非常的奇妙。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基督徒的生命，我记得以前来到我们当中，就是退休会来，我们请到我们当中那个蔡耀明牧师，和他的妻子廖华姊妹啊，是不是？他们去做体检，医生给他们做体检，不仅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也检查他们的心理状况。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他们夫妻的心理状况好像才是20多岁啊，他们可能已经好像是六七十岁吧。就是，但是医生评估他们的心理状况，觉得你们还是20多岁。我还印象很深，那个廖华姊妹啊，就她还好像还是18岁，是吧？说的心理状况，我当时看到那个姊妹的那个照片，我心里也是这个感动。我诚实的讲，我刚刚看到我们姊妹在上面带领领诗，我觉得我在想，丽波姊妹可能20年前在大学里面带领团庆领诗，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大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可能自己都不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确实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时间有时候对于一个有永远生命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谎言啊，就是你眼里的那个光，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可能跟10年前的你、20年前的你是一样的啊。那我看到那个姊妹就是这样，就是她的孩子就是离世，然后他虽然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但他脸上的那个光彩，那个喜乐，确实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年轻的那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Rick Warren 他们夫妻啊，他们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写下一本书啊，这个弟兄写下标杆人生，这个姊妹就写下选择喜乐。把他们自己人生的经历把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都写下来，让许许多多的人，同样在苦难痛苦当中的人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安慰。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姊妹她其实她并没有写书啊什么东西但是她的那种生命确实让许许多多的人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生命的这种喜乐的根源，是因为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他虽然经历人生这么大的痛苦和悲剧，但是他的喜乐却依然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去的。所以呢，他也同样的给许许多多的人，也包括我，带来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这就是 得胜有余。这个得胜有余不仅仅是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心灵得到某种安慰，心灵得到某种寄托，不仅仅如此啊！你没有被这个苦难所打垮，你没有被这个苦难所消沉下去，不仅仅是这样，不仅仅是你在苦难当中你依然可以平安，依然可以平静，依然可以每天正常的生活，依然可以过每天的日子，不仅仅如此，更是你依然可以帮助其他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个叫得胜有余，不是你自己可以战胜这个苦难，你甚至不仅你战胜苦难，你还可以帮助其他许多的人，许多在苦难痛苦当中的人，你给他们带去安慰，你给他们带去光啊！所以不是仅仅得胜，而是得胜有余，依然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得胜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并不是没有苦难，是有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依然能够得胜。那这个得胜呢，是得胜有余啊，不仅仅是我们能够面对苦难，更是我们面对苦难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神借着我们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在苦难当中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勉勉强强的得胜，不是仅仅得胜，而是超越性的得胜啊！不仅仅是没有被打败，而且是大大的得胜啊，更是活出那个胜利者的啊那种生命来。所以在腓立比书，我们我们看见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写给教会的书信哈。那么腓立比书呢，也被称为喜乐的书信啊，里面就是赞美神的话语，充满了喜乐。而这本书，这个书信是在哪里写？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写下来啊。所以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保罗、希拉呢，他们被关押、被捆绑啊，他们甚至被关到这个死刑的这个监牢里面去。但是呢，在夜晚，他们却是唱诗赞美神啊。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看在人看来，他们就是失败者。在人看来，他们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是他们却活得像一个得胜者一样，啊，他们却活出一个得胜者的生命。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啊，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还非常熟悉结果啊，他们不仅啊唱诗赞美神，他们更是啊给这个看管看守他们的这个监牢里的这个禁足给他们传福音。啊，结果这个禁足全家都信主得救了。所以这是一个大大的得胜啊！不仅是保罗、希拉他们自己没有绝望，他们甚至还可以帮助这个禁足一家都全家得救。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么保罗遭遇什么？遭遇被鞭打、被关押、被审判、被关在监牢里，这就是保罗所遭遇的。但他遭遇的这所有的事情，在人看来都是失败，但是保罗说却不是失败，却是得胜。得胜体现在什么方面？让福音大大的兴旺了。所以保罗没有被这个苦难啊所打倒，这个苦难相反成为他可以让福音兴旺的一个机会。结果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牢里呢，结果他就有机会把福音带给那些监牢里面的那些看管犯人的那些看守，然后呢，甚至就是连凯撒，当时罗马皇帝凯撒家里的人，都透过这些军人呐、都信主，都听到福音。这个监牢本来是关押保罗的，结果却成为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场所。结果很多人就是那种军人啊，或者是当时的罗马的贵族啊，哎，结果就透过保罗关押在监牢里的这个机会，有机会就能够听到福音。所以监牢成为他的一个福音的讲台啊。这些锁链呢本来是捆绑他的，结果这些锁链呢正好成为他为信仰做见证的一个证据啊。所以正如这个在海上行船的这些非常有智慧的这个掌舵的人 当有大风浪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利用这个风浪，让这个船呢能够有得到前进的动力。上帝就是这样一个智慧的掌舵者。所以在基督徒经历苦难的时候，这些苦难啊，不仅仅是不会把基督徒吞吃下去，而是让一个基督徒更是得到前进的动力。所以这个叫得胜有余。那么归根结底，基督徒在一切事情上得胜有余，尤其是在一些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上得胜有余。那么人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这一个人的得胜啊，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啊，那个写下那个选择喜乐的那个妈妈，是不是她自己经历那么大的痛苦，结果她依然有喜乐，在我们看来这是这个得胜的妈妈，但是我们更是看到这是上帝的得胜，这是耶稣的得胜，这是因着这个妈妈对主耶稣的信心，因为主耶稣的信实，所以这个妈妈才能够战胜这样的苦难。所以基督徒得胜有余，不仅仅是让人看到这一个人可以战胜苦难，而是让人看到上帝怎样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作为，怎样看到神的得胜，这才是不是人的得胜，看到神的得胜，这才是真正的得胜有余。然后从这句经文呢，同样也告诉我们，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已经得胜有余就是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徒的得胜并不是将来才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所以基督徒呢，人生的旅程不是说啊，在向着这个得胜的这个方向去前进，而是得胜就已经是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我们的起点就是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好，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哈。我们知道当这个哥利亚就是那个巨人来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当时大卫呢还非常的年轻哈，当时估计才只有16岁吧，啊，非常的年轻。当大卫面对巨人的挑战的时候，大卫是怎么说呢？他是这样说的哈。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啊，17:45-47:45，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中。所以你别看当时大卫那么年轻，但是大卫面对巨人的时候，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大卫讲的这番话就是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在宣告他的得胜，他就这个仗还没有打呢，他就已经在宣告他的得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我们的基督徒得胜有余，是已经得胜有余了，已经得胜有余。所以在人看来，大卫与巨人的征战还没有开始，那更不要说胜负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在大卫的心中他就知道他已经得胜了。那么同样，当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红海边，前面有大海，后面有追兵啊，看上去以色列人已经走到了绝路了，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神其实早都预备好啊，早都预备好，他们所经历的呢啊，只是一个暂时，他们的得胜却是确定的。所以到了新约，就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成了。他讲什么是成了，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成功了，胜利了，得胜了，成了，不是说失败了，而是说成了。结果在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更加的印证耶稣战胜了死亡和罪的权势， 确实是成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会经历很，哪怕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经历依然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得胜，已经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已经得胜有余。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我们不过是与得胜的君王耶稣一起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得胜，真正的去亲眼见证，去亲身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所以呢，这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看待人生、看待苦难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未知的焦虑。我们知道我们的未知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走向一个确定的结果。所以我们可能会偶尔的依然会偶尔的软弱，但是呢，我们不会失败。我们可能偶尔依然会痛苦依然会伤心，依然会流泪，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必然是充满喜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只不过是去经历基督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得胜有余，是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说就没有苦难，依然有苦难。基督徒的得胜不只是我们自己仅仅得胜，而是能够给多人带去祝福的得胜，让多人看见上帝的得胜。然后基督得胜是已经既定的事实，而不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然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更是看到呢，我们的得胜是永远的得胜，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与耶稣的爱隔绝的，是永远的，是不会失去的。所有的患难苦难呢，都是暂时，最终的得胜一定会来到的。然后这个得胜呢，是不会再失去，是永远的得胜。好，最后我们再来思想。好，我们把这句经文我们还是一起再来读一遍哈，罗马书的8:37，再一起来读一遍。罗马书，然靠爱我们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里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里没有说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这里说确实说爱我们的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得胜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有多么大的力量上帝你给我们非常大的力量，或者 给我们很多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得胜。这个圣经不是在强调这一点，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爱，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爱，靠着神对我们的爱，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得胜。这里是没有强调上帝给我们多么大的能力，上帝给我们多么大的智慧，这里强调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得胜。然后呢，得胜的根源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我们的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自己意志多么多么坚强不是的，而是靠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圣经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彼得曾经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彼得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彼得认为他是一个比其他的耶稣的门徒都坚强的人，所以耶稣告诉门徒，就是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他被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就会说他的门徒，你们都会那个时候都会跌倒都会信心失丧了，都会跌倒了，都会逃跑了。那时候彼得却宣告，他说别人都会跌倒，我总不会。所以彼得他看自己，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强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比别人都更加的坚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结果呢，在大祭司的这个小女仆婢女那里还不是在罗马的军队那里，就在一个小小的女仆那里，彼得就三次就不敢认耶稣。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个人的所谓坚强的意志、坚强的品格，是其实是多么的脆弱其实是多么的没有办法去依靠。但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呢，却来寻找彼得，
没有来定彼得的罪，而是来寻找彼得，来重新的坚定彼得的信心和爱心。从此彼得他不再靠自己的所谓的意志了，他靠着神的爱，靠着主耶稣对他这个曾经不敢认主的这个罪人的爱，靠着神的爱，彼得才真正的坚强起来，他才真正的坚强起来。所以我们的坚强，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谓的意志力力量我坚强的个性不是的，而是靠着主，靠着主，尤其是什么呢？靠着主对我们的爱。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能够联想到什么叫做靠着爱得胜让我可以联想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发生在我家里的一件事情，好多年前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就是还我那时候我孩子冯爱玲还非常小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还不到五六岁，就很小，但是就很小。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家呢，那个还在中国大陆嘛，教会就在我们家里，家庭教会，教会就在我们家里，就是弟兄姊妹聚会就来到我们家里。然后呢，我们的不仅是主日有聚会，我们周间有聚会就是家里经常是有聚会。当时甚至还有弟兄姊妹就住在我们家里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就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么个环境里就出生成长的，就是这样。那么很多年前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聚完会了之后那就当时来到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年轻的妈妈，那么呢她把她的小女儿总是一起带过来，就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那么她的小女儿呢，她的女儿呢就跟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是同岁的两个小姑娘都同岁。就是有一天聚会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妻子就给我的女儿跟这个小女孩，就这个姊妹的小女孩，两个小女孩一人一个小饼干小棍的饼干，一人给一个就让他们自己拿着去吃去玩好了。结果呢，那个小女孩拿着自己的饼干之后呢，她一看到就是冯爱玲，就我姑娘，她手里也有个饼干嘛，她一把就把我冯爱玲手上的饼干也抓过来了。后来我冯爱玲就愣了嘛，他就没想到怎么人家就把我的饼干就抢走，他就完全就愣住了。愣住了以后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就是我女儿她从小也不吃什么零食的，给她个饼干其实就让她拿到手上玩，她也是不会吃，她不怎么吃零食的人。那么他是当时他就愣在那个地方，他怎么会别人会抢这个东西呢？他愣在那地方，然后呢，他愣了一下呢，他又来找又找他妈妈，又要了一个饼干，又拿了一个饼干，拿了一个饼干呢，他就向那个小姑娘就走过去，就是抢他饼干那个小姑娘走过去。然后这个小姑娘一看冯爱玲走过来了嘛，他就转身跑，他为什么跑呢？他跟你我抢了你的东西，你是不是要过来抢回去，是吧？他肯定就这样想，转身就跑。然后我们家冯爱玲就举着，他不是找到妈妈又拿了一个吗？他举着个地方又在后面追，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两个小孩。我们家那个时候客厅有个很大的茶几，茶几很大，两个小孩就绕着那个茶几转，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这前面跑的手里拿一个手拿着两个饼干，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他从冯爱玲的抢的，拿着跑，冯爱玲那个手里举了一个饼干在后面追。那跑的是为什么跑呢？其实我们都理解，他抢了别人的东西，他就想别人一定会抢回来，是吧？找到算账，找到报仇，你凭什么抢我东西？他这样想，他就要跑。那冯爱玲为什么追呢？其实我们知道，冯爱玲其实就想把他手里的再给他，就你不是要吗？你不是要吗？我再给你。他是这个，因为那个东西，首先第一，他不怎么吃，他不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小孩，对他来说就可有可无，拿到手上玩。他一看，哟，你喜欢就给你，他是想要拿，他想就追着要去给他的。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是不是就是以爱战胜仇恨对不对别人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打，别人抢你里衣把外衣也给他，是不是这说上去很伟大，别人就是让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好像在那个时刻 好像我的小女儿在那个时候好像全都做到了，对她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她开开心心的这样去做。其实我在这里不是说她是啊多么有爱心啊什么什么，我想说呢，首先呢，就这个东西对她来说可有可无，那个小饼干呢、啊、可有可无。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财富、荣华富贵、名利地位，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有很好，没有也 OK 啊。那别人如果抢得头破血流的， 那首先基督徒说，那如果这对你来说是一种祝福，那或者你那么基督不会去跟别人那样去啊一样的沉迷其中，一样甚至去拼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很喜悦看到别人喜乐的开心的样子，就好像啊，发现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小孩子拿了一个饼干很开心，他也很高兴。然后还有一个，就像我一开始也说了，就是我们家的小孩就发现他是出生在一个，你说是家也好，你说是教会也好，就这么一个环境里，他从小长大，他每天过的日子，他看到家里就是总是有弟兄姊妹，经常有聚会啊，甚至有弟兄姊妹就住在我们家，所以在他头脑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是你的，反正这里的东西拿的给你也可以，给我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很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虽然啊不是一个在一个什么非常富有啊物质极大丰富的一个环境里出生，但是他却在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出生的。他从小到大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教会的环境，他看到的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就是弟兄姐妹，然后所有的人啊对他都很好，然后尤其是他从小就得到很多很多从基督那里来的爱，从教会来的爱，从神那里来，从小就得到很多。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一个得到很多爱的孩子，他自然的就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生命状态，就是别人把他饼干抢走了，他再拿个饼干再送过去，这很自然对他来说，因为他有太多的爱，不是说他有太多的饼干啊，而是说他有太多的爱了啊，他就很容易所谓的以善胜恶，所谓的以爱战胜仇恨，他很容易，对他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有太多的爱，得到太多的爱，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就是我们真的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得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仅仅是信靠，我们就得到神如此的爱。其实我们就在这一切事情上面就很简单很轻松，就已经就得胜有余了。如果你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一个蒙了极大恩典极大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呢，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了很多的委屈，是不是，但是耶稣心里知道上帝深深的爱着他，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啊，他不仅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甚至爱他的仇敌，甚至爱甚至饶恕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因为耶稣心里充满天父的爱啊。那我们再看世界上的人呢，很多人心里却没有爱，哪怕他是非常有地位非常有势力，但是他却不像一个得胜者，他却像一个失败者。那么圣经中啊，有一个人物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一直想抓到耶稣，就把耶稣要杀死，因为这个旧约预言嘛，就是耶稣以后会成为王嘛，他觉得这个婴儿就威胁到他的王位啊。希律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见希律王呢，他心中只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在希律王的眼中啊，所有人都是要来抢他王位的。所以在这个西方当中有一句俗语，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做希律的狗好过做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希律这个人非常的多疑，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要抢他的王位，结果他把自己的儿子全部杀死了，他觉得他的儿子要抢他的王位，他甚至把他的妻子都杀死了，他觉得他的妻子要抢他的王位。所以当他知道这个弥赛亚出生了，救主出生了，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把这个婴儿找到，然后把他杀死，免得他以后要抢我的王位。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人心中 有没有爱？完全没有爱，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爱的人，他觉得自己是被所有人所仇恨的人，是不是？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要害我，所有的人都是要抢我的东西，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像不像一个得胜者？不是的，他就像一个彻彻底底的心里充满了孤独苦毒的一个失败者，每天都在想啊，我会不会失败，别人会不会来把我东西抢走。所以当一个人心中啊，当他心中没有爱的时候，他或者他不觉得自己被爱，所以无论他拥有什么，多么大的势力，多么多少的财富，但他始终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和苦毒的失败者，而不是一个得胜者。而一个人内心如果充满了爱，尤其是充满了从天父上帝从基督那里来的爱，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是最有钱的人，可能不是最富有的人，但他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得胜者的生命。这个得胜就是以善战胜恶，以爱战胜仇恨，这是基督徒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一位得胜者就是约瑟。约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陷害出卖，就卖去做奴隶了，然后呢一直在异国他乡，就很孤独的啊，就这么一个年轻人啊，他遭遇了很多的痛苦，遭遇了很多的委屈，但他从来没有活得像一个失败者，他从来活得就像一个得胜者啊。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他虽然遭遇了这些东西呢，但是他却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得胜。首先他遵循天父的旨意啊，他不战胜那些诱惑试探啊，不像啊埃及人跟他们一起活在最终之乐。他虽然不能控制什么时候苦难临到他，什么时候试探临到他，这个他全完全控制不了，但是他全能够控制自己什么时候我要战胜试探啊，战胜这些罪，他却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得胜者，他不是一个失败者。所以马丁路德就说啊，就是他形容罪试探临到一个人，他是这样来形容，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一只小鸟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这个我们挡不住它，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可以阻止这个小鸟在我们头发上做窝，这是我们可以阻止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约瑟让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约瑟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时候试探领导他，什么时候苦难领导他，什么时候逼迫领导他，他控制不了。但是当他面对这些，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可以抵挡试探，怎么可以不去犯罪，怎么可以以善胜恶，以爱战胜仇恨，这是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得胜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基督徒的得胜。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很苦啊，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说的，我的那个好朋友，在我看来，我去他把我请到那个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个人家可以说私家饭吧，他们叫什么私家饭，私家餐，这样不是那个很大门面公开开门做生意，就是好像只一个礼拜好像只接待几家客人这个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哎，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也是管理企业什么，在人看来很成功，也不错啊，怎么样？但他就觉得自己生活很苦。那么从听他一说，也确实苦啊，因为这个事业上、工作上的压力啊，然后常年的奔波啊，就确实肯定是，确实也是苦。但是呢，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就不经历这些？基督徒也经历这些，基督徒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是不是苦难啊、逼迫啊，也会经历。但是不同的就是呢，基督徒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却可以得胜，却可以得胜。而这个得胜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多么的乐观，不是我们自己意志多么坚强，不是。归根结底是靠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耶稣爱我们。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太多太多的爱了，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战胜这些苦啊，战胜这些苦难，在这一切事情可以得胜。而且这个得胜是得胜有余 啊，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心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某种安慰，或者你说某种寄托，不仅仅是这样，而是我可以给别的在苦难当中的人也带去安慰，带去鼓励，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仰望耶稣，可以信靠耶稣啊，然后尤其是让人看到耶稣的得胜，而不仅仅是看到我们个人啊如何如何，看到耶稣的得胜。然后最后我们也心里也知道，我们要活得像一个蒙爱的人，你才可以以爱胜恶啊，我们不要活得像一个好像心里没有爱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永远活出来的就是苦毒，就是以恶报恶啊！别人要害我，我要加倍的害回去啊！别人甚至没有想害我，我都在猜他是不是要害我，就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不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态，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失败者的心态啊！这跟你拥有多少势力多少财富没有关系。你因为你心中没有爱，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蒙爱的人，你没有得到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爱啊，你就是这个样子。而你从耶稣那里丰丰富富的充满从神那里来的爱，无论在各样的境遇当中你都可以得胜啊，你都可以以善胜恶，以爱战胜仇恨。所以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呢，也有一个年轻姊妹，我曾经好多次讲她的见证呢、啊，因为这个姊妹确实给我印象很深，她很年轻，而且呢，刚刚结婚就查出来得出了骨癌，那是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刚刚结婚就查出来得出骨癌，然后后来啊，她的未婚夫后来也就离开她了，然后骨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非常痛苦。然后他在病房里面呢，他却给他同病房的病友啊去传福音，然后教同病房的病友去唱赞美诗，他却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他的那些病友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跟我们都不一样啊，他说骨癌那么的痛苦，我们都那么的痛苦，他也痛苦，但是他怎么还不仅他自己还唱歌，他还教我们来唱歌唱赞美诗，还给我们来传讲耶稣。然后这些人看到这个女孩子就说，就听，就是她真的是信的，就很简单很朴实的一句话，就是她真的是信的，她真的是信的。她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说她？因为她确实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她这个得胜的生命不是不经历痛苦，也经历痛苦，跟她那些病友一样，那痛起来那是不得了的痛啊，也经历一样，她也痛，但是呢她就在这痛苦上得胜，然后呢啊，他也就后来也就离世归主，很年轻就离世归主了。但是呢，他的病友们就常常的说起他。啊，其实人的生命呢，你或长或短，你都会离开，但是你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年轻的姊妹在地上的生命其实并不是那么长远，但是确实是鼓励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到今天都在鼓励着我。就他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真信的，因为他战胜了苦难，他得胜有余，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他成为这个世界上黑暗世界充满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叹息啊，上帝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声音就是叹息，很多人都在叹气，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却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啊，他们却是得胜有余的人。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得胜啊，让我们也真知道，因着爱，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得胜啊。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才能够以爱战胜仇恨，以善战胜恶，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得胜。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身体条件许可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站着来读。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的8:37-39，37节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的5章1到2节，一节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啊，愿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主啊，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加添我们的热心和爱心，让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蒙爱的儿女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的心中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主啊，让我们真正的靠着呢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可以得胜，可以以善胜恶，以爱战胜仇恨，让我们行事为人乃是凭着爱心行事。主啊，因为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主啊，我们知道在爱是永不止息，一切的仇恨，一切的苦毒，一切的罪，一切的叹息终归会过去，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求神挑旺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常常的知道，常常的想起，不要忘记，我们都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蒙爱儿女的样子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